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章的后半部分啊。首先呢，首先我们把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的第十节到第十八节来读一下。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的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憎恶的。律法和先知直到施洗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废去，就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凡休息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未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好，我们来看，再往上，我们来看哈，这个第十节到十八节。但是今天讲呢，是从这个第十三节开始讲。但是呢，我们把它读起来，是因为它是连在一块儿。你看耶稣他讲这一段的时候，都是谈的跟钱财有关系，啊。实际上这个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十节到十八节呢，这一段是穿插在两个比喻中间的一段教训，衔接上下两个比喻，也是对上下两个比喻的一个总结。你知道这一章的总结是在中间啊，是在中间，主要是用通过谈论钱财的方式，然后从钱财这个话题，然后一下转到什么，接下来转到贪财的这个问题，是吧？接下来那个比喻呢，也讲到贪财的结局是什么，流黄火湖。然后呢，中间谈到什么律法，是不是？关于那些休妻的，在律法当中他的这个罪恶。然后接下来谈一个比喻啊，讲了一个故事吧，可以说是个故事吧啊。然后我们从十三节开始看哈，十三节说没有一个住在家里的家仆能够侍奉两个主。这里注意，这个词的意思是住在家中的仆人啊，比如说吃住都在主人家里。在这里呢，神告诉我们，我们是仆人，我们住在神的教会，在神的家里是仆人，然后我们只能侍奉神。你住在这个家里，你应当侍奉这个家主，对吧？你蒙召做传道，你蒙召做执事也好，你侍奉的是神的家，神的教会，你就只能是去侍奉神啊。然后接下来说，因为不能侍奉两个主呢？因为你只能痛恨一个或真爱另一个，注意这词啊，痛恨一个或真爱另一个，然后或献身于这个，或是藐视那一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在侍奉神和侍奉钱财之间呢，只能选一个，传道做侍奉，建立教会啊，让你去做天国的侍奉，你只能选一个。你反正你不侍奉神，你就侍奉钱；你侍奉钱了，你就不是侍奉神。你总归这两个你是不能在一起的啊。你可以传道，你可以靠福音养生，但是你不能贪财，你不能指望通过钱财过上高档生活啊。圣经告诉我们哈，你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哥罗西书第三章啊，贪财就是贪心也好，就是拜偶像，且不能进神的国，给神的国没有份嘛。哥罗西书以弗所书第五章和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都说嘛，是吧？且遭神将来的愤怒啊。这个贪财贪心这个事情呢，它就是拜偶像，因为在旧约的拜偶像是第一大罪啊。但是耶稣和使徒呢，直接告诉我们贪财就是拜偶像。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也讲过，那些做监督的他不能贪财。那你做传道人也好，你做执事也好，你建教会，你牧会，你传道，你这个是不能贪财的啊。首先你在这个接待的身上，在这个爱心的身上，在这个不贪财的身上，你过得了关。要不然的话，一个贪财人做牧师，他讲道一定会出问题，他指点他教会的人做事情绝对是掉在坑里啊，这个说什么大家都自己清楚啊，绝对会掉在坑里，然后陷入错误。在提摩太前书呢第六章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什么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贪财就听不进真道去了，有贪心就听不进真道去了啊，然后有无限的愁苦。十四节，但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就嗤笑耶稣啊。诗篇说什么？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 你看是吧，这些恶人轻慢主耶稣，主耶稣是谁？耶和华啊，是不是？这些人呢，以自己的贪心，还以自己的这种贪财的高档生活，然后觉得还了不起，然后嘲讽上帝啊。今天那些享乐的基督徒，那些啊以贪财以高档生活自居的，他都是在嘲讽上帝，他在讽刺上帝，你知道吗？一个贪财的人，他其实他看不起那些传真道的，他其实本质上他看不起上帝啊，因为你劝他不要贪财，这个是从神来啊。第十五节，然后呢，耶稣对他们宣布，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神却知道你们的心，因为人所自负的就是高大的，在神面前是可憎恶的。在路加福音中啊，这个文士法利赛一直是假冒伪善，假装敬虔，自以为义的一个典型啊。但是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想的什么，他们这种自义也好，自高也好，在神面前如同旧约那些不可吃不可碰的什么爬虫啊鸟兽啊，能污秽人，是不是啊？你们这心在神面前什么是污秽的，像那些不洁的虫类啊鸟类啊兽类一样啊，是肮脏污秽的。十九节，律法和先知直到约翰，从那时起神国被传开了，且每一个人都要猛力的进入他这也是猛力的用力的去进入神的国。你注意这里跟马太福音十一章的去，马太福音说施洗约翰到这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的，努力的人得着了。其实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那个原文不是努力，那也是说从施洗约翰的日子到如今天国被暴力迫害着，强暴的人正在抢夺他，你看到没有？这是马太福音。但是路加福音讲什么？要努力的进入，要猛力的进入。也就是说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节他在强调从施洗约翰写天国门徒教会在世传道的时候遭受逼迫，施洗约翰被杀了吗？耶稣被杀害，门徒也被逼迫，也要被杀了，是不是？这就是马太福音强调的。然后你看这个约翰，路加福音说什么？律法和先知知道约翰，从那时神国被传回来，并且每一个人都要努力的、猛力的进入他。路加福音强调的不是逼迫，路加福音强调的是，就跟那个十三章说，你们要努力进入窄门，你们要征战的进入。他强调一种，你去征战，奋力的，不顾一切的，要努力挤进神的国。是不是？今天你是不是很渴慕啊？你是不是光顾你自己家，光顾你自己的啊，享受高档生活，自己的吃啊，自己的喝啊，自己睡得好，吃得好，自己的各种家庭啊，想想自己的那些房子贷款，想想自己的东西。其实贪财的人他不真正渴慕神的国，他也不真正的努力要进去。你给他安排什么事情，他都是不殷勤的去做，你知道吧？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从施洗约翰开始，神国传开了，你要努力的、奋不顾身的挤进去。啊，你不要在真理上不冷不热，你不要在奉献在侍奉的身上去懒惰去沉睡，你要竭力的去争取。一个真正能进入神的国的人，他是殷勤的，他是征战的啊。这里呢实际上在做一个对比，从施洗约翰开始，文士法利赛人及他的跟随者啊，还有那些埃及耶稣听到的那些税吏和罪人，他们对天国对认罪悔改这种态度是不一样的。当时约翰在约旦河传悔改赦罪的洗礼的时候，有些人就害怕说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是不是？然后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废弃了神的旨意，不接受约翰对他们的劝导。耶稣说，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举哀你们不啼哭。约翰来了你说约翰被鬼附着，人子来你说人子是贪食好酒之徒，反正什么都是牛流，你不改你不做，你怎么你都能找到道理，对不对？所以说有的人呢就竭力的去悔改，竭力的去征战，竭力的去侍奉，有的人他就给自己找理由，让他做什么他都找理由，是吧？你不要给自己找理由，教会安排给你的侍奉你要竭力的去做，哎，不要说哎那个人怎么样这怎么，不要给自己找理由。你的悔改不需要找理由，你应该挤破头的往天国永生去奔，而不是光想着自己啊。十七节说，天和地消失比律法的一个笔划落空是容易的。十八节，凡休着他的妻另娶一个的就是犯奸淫，且娶被丈夫休的也是犯奸淫。你注意哈，耶稣除了列举文士法利赛人这个贪财假冒为善和贪财之后，然后就提到另外一个罪恶，就是休妻另嫁娶，对吧？在人面前自称为义嘛，其实里边是淫荡恶心贪财啊，对不对？你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就那个登山宝训的时候， 什么天地废去，律法一点一划不能废解，都要成全。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法三的义，端不能进神的国，对不对？那是这么讲的。但是相比于马太福音，往上讲，路加福音在这里把这个天地都废去，律法一点一划不能废解，跟什么？跟休妻结在一块。你要注意哈，路加福音在这里跟休妻结在一块啊。你看这个马太福音也提到，这个法利赛人总是在休妻的事情上，然后去试探耶稣啊。耶稣讲得很清楚，休妻就是犯奸淫，是吧？你这个离婚不是为奸淫的缘故，你离了就不能，你就离婚就犯奸淫嘛，对不对？然后你看前面啊，律法先知道是与约翰起神，从此神国常开着，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废去，就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红寒容易。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这里耶稣直接宣告，你休妻你不能进神的国，贪财不能进入神的国，休妻更不能进入神的国。也就是说，在下边那个拉撒路和财主的比喻当中，你会发现个问题。那个财主为什么下地狱？其实他就是个贪财休妻奸淫假冒伪善的人，他就是上面的文士法利赛人的一个代表，一个离婚又嫁娶的人，一个离了婚又嫁又娶的人啊，他将来要在硫磺火湖当中。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你离了你就不能再找了嘛，你离了哪有脸再找啊？谁跟你说的？对不对？无论是男人和女人，你是基督徒你不能做这种事情了啊。今天很多人这么干啊，有些基督徒很多人这么干。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加福音16章19节到21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你看这个19到21节啊，十九节说，然后某人是富足的，没有说财主，说是富足的。这里呢，这个人在神那里没有名字，也就意味着后边没有永生啊。说他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在每日那种壮观的那种奢华中去欢喜快乐。三本第上25章，那个拿巴摆设宴席的时候，如同王的宴席，啊，喝的快乐大醉，是不是？提摩太前书5章，好宴乐的寡妇死的啊。提摩太后书3章4节，爱宴乐不爱神，对吧？彼得后书2章13节，喜爱白昼的宴乐，白天就在那里狂饮，在那喝啊！我们知道外邦人都喜欢这些。20节，然后某个邻里贫穷的叫拉撒路，被人放在，就是说那个财主门口，并且生了疮。这里没有说讨饭的，说邻里贫穷。你记得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虚心的人有福，跟那个虚心的是一个词啊，他是邻里贫穷，并且渴望呢从那富足的桌子上掉下来的东西被喂饱，然后狗来舔他的疮。这个邻里贫穷哈，你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路加福音6章20节，是吧？你摆设宴席要宴请那贫穷的，对吧？你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啊。那撒该说，我把我的一切分给穷人。这个穷人是什么意思？这个穷人他是有信仰含义的，他指的是邻里贫穷、极度渴慕属天福分的，就是真正的门徒啊，真正的门徒。你要知道这个邻里贫穷在圣经当中它是什么意思，它指什么人？他指的就是真正的门徒，真正跟随主的人，就是拉撒路这样的人，是得救的人啊。相比那些在神眼里没有名字的那个富足人，这个拉撒路是有名字的。在人眼中被高看的那个财主，在神眼里什么都不是。你要啊，在人眼中被藐视的这个义人，在神眼中他是蒙纪念，即便他在苦难当中神也记着他，他一生怎么苦难，怎么被人藐视，怎么在那里去乞讨，他身上怎么长着疮，上帝都记得很清楚，连狗舔了上帝都记得，细到一个细节。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圣徒的苦难从来都不是神看不见，神从来在高天上都看着这些，乃是要将来给他更大的荣耀。啊，拉撒路就是旧约的以利亚撒。啊。就是神已经帮助的意思，这是一个祭司家族的名字，啊，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属神的子民。一个人看起来这么惨，但是他属神，他是祭司，啊，这个拉撒路呢，与旧约一切的先知异人啊，都是圣徒，因为将来他跟圣徒，他跟亚伯拉罕在天国一同作席，啊，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就是假冒的文士法利赛人，自以为义，又各种袖子做长了，各种作秀。然后看起来又有钱又尊贵，那在人面前尊贵，在神面前是可憎的。这样的人在神那里没有名字，与神的国没关系啊！你看到一个人看起来像祭司，是吧？细麻布、紫色的袍衣服， 看起来像被祝福的，一个看起来倒像被咒诅的，但是将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两个人结局完全相反啊。就像文士法利赛人和耶稣的门徒，法利赛人穿的豪华，人前自以为意，但是耶稣的门徒吃不饱啊，且受逼迫，将来主的门徒才能进天国。拉撒路呢，贫穷饥饿，又没有住处，又生了毒疮，且被狗舔，就像真正的门徒啊，被人厌弃啊。在格林多前书说，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肉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保罗也是这样，每一个立志做真门徒的人在基督里面都会忍受缺乏、势力、人的藐视，甚至是痛苦啊。但是呢，就如十三章所说的啊，耶稣说你要看到亚伯拉罕和众先知都在神国里，你没被赶出去，在爱护切齿了。将来很多人坐席同行的人说，在神国里有福的，这个拉撒路在神的国里吃喝，且是和神国里所有的义人和先知一起吃喝啊。二十一节，然后啊，你看这里哈，他渴望被桌上掉落的那些啊东西去吃，去能够填饱啊，有狗来舔他的疮。其实呢，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门徒，他在世会陷在苦难、疾病和缺乏当中。你要知道，我们这些年真的经历过苦难、疾病、缺乏、羞辱，但是并不是因为做错什么啊。然后这样的人呢，像拉撒路这样的人呢，他的缺乏和他的痛苦被摆在同为以色列人、同为基督徒的面前，就是像财主这样富足的，他理应接纳帮助他的弟兄，因为大家都是以色列人，都是基督徒。众人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服的分给他没有的，有食物的也这样行，是不是这个道理？是不是财主有没有去做呢？他没有去做，他只顾自己吃饱。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就是罪恶。然后你看拉撒路他的这些特征，又是在那里乞讨，又是非常凄惨，又是狗来舔他的疮。这个拉撒路其实你与其说他是一个人，你不如说他是所有真门徒的缩影啊，在世寄居的，有缺乏、患病，且被人看作渣滓污秽。耶稣说，狐狸有洞，天鸟飞鸟有巢，人则没有什么没有枕头的地方啊。保罗说，又饥又渴又挨打，没有一定的助手，人把他看作渣子。在今天这个时代，传真道真的是被人藐视。除了你所在的国家不尊重你的邻居，你的邻舍，你的周围的你的人，所有的人不尊重你，连那些基督徒也不尊重。这几年我们是真的知道这样的事情啊。一个人真正立志在基督里边传真道，做真正的仆人，他必然会经历患难。他不会在那里整天啊过得很好，他一定会经历患难。你也无法逃避这种，这是你必须要背的十字架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十二节到第二十六节。后来呢，讨贩子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走亚伯拉罕的，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有人从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有从这边过到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我们来看这一段二十二节说，然后这事发生了，那邻里贫穷的死了，注意哈，并且被带走了，被那些天使带进亚伯拉罕的胸怀啊，就是吃饭的时候以色列人躺在别人的怀里啊，叫那个事情那个约翰挨近主心啊，就这样的意思。就在这里呢，这个拉撒路不但进入了天国的宴席，而且就像耶稣说的，他是一个尊位，是一个上位，他坐在亚伯拉罕的胸怀。犹太人极其推崇亚伯拉罕，所以耶稣讲的故事故意把拉撒路放在这个亚伯拉罕的胸怀里，来彰显神把他抬到这个上位上，不是人家自己选的啊。在这个故事当中呢，你会发现耶稣把圣徒在今世所受的苦难达到一个极致，讨饭、患病、 赤身露体，然后浑身长疮，对不对？是不是？不一定每个基督徒都要惨成这样，但是这是一个下限啊。所以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啊。这至赞至清的苦楚，为要我为我们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看见的，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看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什么？是永远。这就是今世和将来啊。信神的人和不信神的不真信的人，他将来的不同。说然后那富足的也死了，且被埋葬了。你需要注意哈，这两个人在这只讲这两个人在神那里的一个这个状态，并不讲这两个人在世界上他怎么样，因为那个不重要。这个财主呢，对他人生最后的记载啊，不过是他穿着紫纱袍、细麻布衣服，一生奢华宴乐，最后死后有葬礼，且有高档的坟墓。然后拉萨路一身凄惨，被人厌弃，死后应该是没有人安葬。所以在人看来，成功者是这个财主，被神祝福的是财主，拉萨路倒看起来像是罪人啊。但是呢，将来一切都显明啊。二三节，然后他在阴间举起他的眼睛，在折磨中远远的看见亚伯拉罕，并且拉萨路在他怀，注意是折磨啊，折磨，折磨是什么？就古代跟人用刑嘛，酷刑啊啊。这里呢，就让财主看到拉萨路在勇士当中的尊贵和荣耀，在世的时候拉萨路要抬头看他，将来的时候他要抬头看拉萨路，并且那个距离更大。两个人同样是宴席，在今世和来世的地位截然不同，结局截然不同啊。他就大声喊说，父亚伯拉罕怜悯我，注意哈，且差拉萨路，为的是他用他的指头蘸水，使我的舌头能冷却下来，因为在这火焰里我极其痛苦啊。这也是对将来硫磺火湖的一个描写。今世的荣华，世上的宴乐，不过是虚幻的转眼之间，死后的结局才是长久的。你在永恒当中所受的，无论是福还是罪，都是真实的，且存到永远。生前拉萨路求他桌子上掉渣子吃，生前对弟兄没有怜悯，只顾自己厌乐度日，将来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你们不过吃不过喝，是吧？你不留我住，我吃人肉体不过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不来看顾我，也就是说你们不坐在这地狱最最小的身上，就不坐在我身上，往地狱里去，往永刑里去了。二十三节，然后啊，你看在这里，他那种仰望的状态啊，远在折磨中，远远的看着亚伯拉罕，看到拉萨路在他胸怀里，然后他喊父啊，怜悯我吧，怎么怎么样，是不是？进神国吃喝才有福了，啊，被赶到外头的黑暗里有祸了，对不对？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啊，启示录二十一章。那些淫乱的、行邪术的、可憎的、拜偶像的，他们的粪，一切说谎，他们的粪就是什么？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其实从旧约开始，你看这个以赛亚六六章就讲到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耶稣也讲，然后到启示录也有。其实我们应该惧怕硫磺火湖。你在今世，你不侍奉神，你做假基督徒，你贪财又好色，离婚又嫁娶，又抵挡真理，又不悔改，那将来你的出处就是硫磺火湖。啊，然后他在阴间举起他的眼睛，在你看，你看这一段的描写，你注意他喊那个亚伯拉罕是什么？父亚伯拉罕，父亚伯拉罕，啊，也就是说呢，你注意哈，这个财主认得了亚伯拉罕，也称他为父，而且亚伯拉罕也没否认他是他的后裔，就像今天很多像这个财主一样的基督徒，也认识圣经里边的先知异人，也能说上圣经的道理来。也受过洗，也在教会听到，最后就因为不悔改，不爱弟兄灭亡，对吧？无怜悯灭亡了。二十五节，亚伯拉罕说：“孩子，你该回想啊，就你应该纪念或想起来，在你生命中你曾收获了那些美好、那些好的，而拉萨路照着同样的程度收获了那些坏的，就这个词哈，是吧？所以现在他在这里被安慰，你却要受痛苦。嗯，看到没有，是吧？”在今世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藐视耶稣的教导，贪财又好色，追逐名利，追逐高档的生活带来的安逸，且不爱弟兄，没有怜悯，将来进硫磺火湖。在今世遵主的命令，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承受缺乏，忍受逼迫，将来进入永生。 所以说侍奉钱财还是侍奉马门，追求高档生活享乐还是追求永生，你只能选一样啊，人种什么就收什么，顺着情欲撒种必收，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上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是永远长存。我见过很多的基督徒享受着高档的生活，甚至在教外做着慈善，那还有整天整的一副自己很有爱心的样子，还有住得好，尤其在海外的，在中国也有谈眼射俗啊，但是属灵上是死的，弟兄姊妹，属灵上根本没有坐在主身上，想的只不过是自己的高档生活，一个二个过得很精致啊，穿的好的，吃的好的，开着豪车，住的也好，就这还不满足，还要更多啊，还在人面前啊做个慈善，自以为意，却从来不去帮助真正的仆人。这些人我在中国、在美国、在西方都见过。所以说，像财主这样的人悔改吧，啊，悔改吧。二十六节，并且通过这一切的事，在我们和你们之间有极大的裂口被坚固着，就是这裂口已经是坚固着。以至于那些想要经过这边往你们那边的不可能，从你那边到我们这边呢也不可能。当审判的事情定下来的时候，当人这一生结束的时候，你的灭亡和你的得救这个事情就定下来，灭亡的人永远灭亡，得救的人永远得救。一个人进入硫磺火，他不可能说你听说炼狱再炼炼再从上面蹦出来，那不可能。人进入心甘心地永不会灭啊！人将来在心间心地得救之后，就不再会灭亡啊，就不再会灭亡。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最后一部分，就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财主说：“我祖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萨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祖亚伯拉罕不是的，若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我们看最后一部分，二十七节。然后他就说：“父啊，说如此啊，就既然这样，我请求你父啊，差遣他进入我父的家。”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的信仰啊，也包括这个先知伟人崇拜。他们以为亚伯拉罕能掌管一切，能左右一切。他们的拉比教导是亚伯拉罕就坐在地狱门口，看到以色列全赶回去，那不可能啊，这不放屁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耶稣就故意在这里讲，亚伯拉罕也管不了这些事情。人的得救生死不是亚伯拉罕能左右的，是耶稣能左右的，也是你听不听教训、悔不悔改能左右的啊，信是不是真信能左右的。因为我有五个弟兄，我们看到哈，法利赛人也有很多这样的他的同伙，他们虽然不爱拉萨路这样的弟兄，他还是爱他自己的弟兄，爱跟他一样的人。他这五个弟兄其实也跟他一样，也是咽了肚子休息再嫁娶，且没有怜悯。这五个弟兄将来结局应该是跟他一样，因为他不悔改，他家人也是那种德行啊。他们不照着摩西的去做，他们将来也一样。说这个拉萨路可以向他们做见证，免他们来到这折磨的地方，是折磨哈。但亚伯拉罕宣布，他们有摩西和先知，他们要听啊，要听他。你要注意哈，在得救和灭亡的事上，人的机会是平等的，也不会因为你死后找一个人行个神迹给你报个信你就能得救了，不是这样的。人死后的审判公义的，以色列人有摩西律法可以遵行，基督徒今天有先知和使徒的教训，耶稣和使徒的教训可以遵行，然后外邦人有良心可以遵行，没有一个人能说，哎，你 我没有看到财主在硫磺火或者是我也没看到这个拉哈路在宴请享乐，你那你不能，你有摩西律法吗？对吧？也就是说，罗马书第二章哈，凡在律法以下犯罪的，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为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顺着本性行律法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证，并且在他们思念互相较量，或也为是，或也为非，就是在神借基督审判人隐秘的日子，照我的福音所言。啊，三十节，但那个人说，不是的，父亚伯拉罕。只是若有某人从死人前到他那里，他们就必悔改。啊，但是亚伯拉罕宣布什么？对他宣布，他们若不听从摩西和那些先知，就是由此从死人复活的，他们还是不能被劝服。财主说，人悔改的条件是神迹，啊，死人复活的大神迹，他认为看到这神迹一定会悔改。但亚伯拉罕说，听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才是关键，不听有神迹也不会改。财主这类观点，我们今天来说就是强调神迹，尤其大神迹，靠神迹传道，使人看到神迹让他信耶稣。亚伯拉罕则是强调圣经。其实有人跟着我们也见过不少神迹，不最后还作恶吗？对不对？啊，在那时候是旧约圣经，在今天是新旧约圣经，耶稣和使徒的教训。啊，这个圣经人人都能看到的，你别说现在进圣经，你可以下电子版，都有的啊。所以说，第一呢，基督信仰的根基是摩西律法和众先知的话，因为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啊，当耶稣复活之后说的很清楚，众先知的话，摩西律法也好，那个先知的话，包括大卫的诗篇，都指向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吧？耶稣开他们心窍，让明白圣经嘛，指着耶稣所说的话啊。若不信摩西和众先知所见证的耶稣，就没法得救；若不信耶稣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就没法得救，啊。另外一个哈，大家注意哈，今天再讲一个事情，就是我们都相信啊，去圣经都直接说这个没问题。但另外一点，其实无论是律法之下的以色列人，还是新约的基督徒，旧约的摩西律法，以色列人要遵守；新约耶稣和使徒教训，其实基督徒也要遵守，对吧？那有人问耶稣怎么得救？耶稣说，律法者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尊重父母，这些事情都有嘛。然后是什么？是节节跟随主。这个遵守律法的命令啊，是从信仰开始就必须的，按照律法认罪悔改脱离罪恶之后才是奉献舍弃跟随主啊。就是你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外邦人信主，即使这个摩西的律法这些规条被简化了，有些献祭什么不用守，但是里边一些最基本的，像禁忌偶像啊、污秽啊、奸淫啊、勒死的牲畜和血，这些你是不能碰的，是不是？摩西律法有很多那些象征意义的，那些指向耶稣的，那个不用遵守了。但是这些你还得遵守使徒行传十五章吧，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有比几件事不可少的，就是禁忌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并奸淫，这几样你们让自己禁止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啊。二十一章使徒行传，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对不对？反正听你们，不让你贪财拜偶像离婚奸淫，这个不叫律法主义，这个不叫靠行为称义，这个就是最基本的，怎么这个能成了律法主义呢？这个就是说啊，你们是靠律法称义，这不胡说八道吗？不让离婚，不让你离婚再找，这就律法主义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呢，无论是文士、法利赛人，还是今天很多的牧师和基督徒，他都在这些罪上有份。有人离婚奸淫嘛，耶稣说了，天地废去，律法一点一划不能废去，离婚就是奸淫啊，离婚在家只是奸淫。你离婚，你除非这个为了淫乱的缘故，否则的话你离婚也好，你犯奸淫嘛，然后你再找更犯奸淫啊，对不对？这些人今天很多都在做的，就像这个财主，就像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一样。所以说论到这个贪财拜偶像奸淫啊，休妻再嫁娶啊，这些罪恶进不了天国啊，对吧？是吧？不能侍奉偶像嘛，对吧？律法一点一划不能碰嘛，这休妻令嫁娶，这不就是奸淫吗？这个到什么时候你都是罪恶，不用再写了啊！天地废去啊！关于贪财、离婚、再嫁娶，这命令一点都不会废去。拒绝脱离这些罪恶的人，直到世界的终结，仍然会被追讨罪恶，进不了神的国。当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你看到 犹太人要杀了耶稣，对吧？犹太人要杀了，不光杀了耶稣，也杀了拉萨路，因为拉萨路的缘故，很多人信了耶稣嘛。约翰福音十二章，然后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嘛，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在耶稣还没有复活，就要派找兵看守坟墓。后来你看哈，地大震动，那个看守的兵丁，他是不是见证了耶稣复活那神？见证了。最后怎么样？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知道是真的，拿钱让他们散播谎言，说耶稣的没有复活，这个身体被偷走了，对不对？然后使徒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耶稣行完神迹，法利赛人说：“这人行好人神迹怎么办呢？这样犹太他人人都要信他嘛，他们就要杀耶稣。”使徒行传第四章，啊，他们诚然行了一件神迹，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但是要禁止他们宣扬，对不对？往上去。所以说，神迹奇事啊，从来不是人悔改的条件，反而人里边，当他恶的时候，他贪财，他淫乱，他休妻在家娶的时候，他越看到这些神迹，他越恨基督，啊。今天很多人呢，也说自己信耶稣，也说自己相信耶稣死里复活，也相信末日审判，就是不从罪恶中悔改，贪爱世界，喜欢宴乐，啊，专注于高档生活，贪财淫乱，离婚在家娶，又吃又喝，又娶又嫁。是吧？就像人子的日子、挪亚的日子、罗德的日子，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种又盖造，对吧？不是说不能吃不能嫁，就是你白日的宴乐，然后离了再娶，娶了再嫁，嫁了再娶，今天不很多吗？又吃又喝，享受高档生活，又给自己置各种甜彩，突然之间耶稣来了，全下地狱，就是这样。所以说，弟兄姊妹。从前呢，跟那些什么生命神学啊、律法主义啊，那些行为，那些就是想活出来、行出来，有时候经常辩论啊。他们非要强调行为，有时候给他辩论，就专门讲信心。其实根本不要去给他们争执这些东西，啊，他们也没好行为。另外一个，不要专注于那些什么神学啊、什么啊，有的人那个你看他改革中研究救恩怎么样啊，就是啊什么拣选就讲这些东西。其实圣经很清楚嘛，对不对？你进入天国，信耶稣，然后。遵守上帝的命令，舍弃一切跟随主，这些教训都是简单的。圣经很多的教训，其实你哪怕你理解的不深，你遵行起来，你是知道该怎么遵行的。啊，为什么有人非要跟圣经背对着去干呢？对着去说，因为他这边有恶，就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圣经约翰说了，你要从这些罪悔改，你又贪财又休妻又残忍，他就不这么相信，他就跟你对着错误解释，那这样的人没法进神的国。路加福音就这一章啊，接着上一章那一段中间是关于教训，跟钱的有关的，讲到什么贪财，对吧？偶像贪财啊，好宴乐，对弟兄没有怜悯，不爱弟兄，然后就什么休妻奸淫，你看看他将来在勇士里的结局多么可怕。所以说悔改吧，啊，悔改吧，不要活在情欲中，要挤破脑袋竭力的去悔改，竭力的去追求进入神的国，啊，不要不冷不热，不要只活在今世，不要只活在肉身当中。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